梦溪笔谈。卢照讨论海潮，认为海潮是太阳升起和落下激荡而成的，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。如果是因为太阳升起和落下，那么每天应该固定时间出现，怎么还会有早晚变化呢？我曾经考察过海潮的规律，每逢月亮正对着子位和午位时就会涨潮，观测起来万无一失。这是在海边观测得到的潮汐时间。如果离海较远，就需要根据地理情况增加或减去一些时刻。月亮正午时产生的是潮，那么正子时产生的就是汐。月亮正子时产生的是潮，那么正午时产生的就是汐。历法在经典中出现的只有尧典提到用闰月来确定四季，构成一年。设置闰月的方法从尧的时候开始有，远古以前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设置闰月的方法是古代圣王传下来的，本来不应议论。但事情本来就有古人没有做到，而等待后人的，比如岁差之类，是近代才出现的，这本来就没有古今的隔阂。凡是太阳一次出没叫做一天，月亮一次盈亏叫做一月。用日月来记录时间，虽然是固定的名称，但月亮运行29日有余才重新与太阳会合。一年12次会合，还有剩余的日子。积累32个月，又多出一次会合，节气与朔日逐渐偏离，中气不在本月，明时不符，增加一个月就叫做闰。闰月是不得已而产生的，就像暑天用蝎子来支撑房屋一样。从此以后，节气与朔日相互冲突，年份混乱，四季失去正常位置，计算变得繁琐复杂。凡是积累月来构成季，四季组成一年，阴阳消长，万物生死变化的关键都在于节气。只记月亮的盈亏，完全不关乎年岁气候的好坏。如今却专门用朔日来定12月，而节气反而不能主导本月的情况。时节已经称为春天了，却还在实行肃杀的政策，这就是朔日在节气前的情况。白白称作一年春天，实际上是假年冬天。时节还称为冬天，却已经实行生长的政令，这就是朔日在节气后的情况。白白称作假年冬天，实际上是一年春天。这样空明的正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反而成为实际，而生长杀伐的实际反而成为附属，又生出闰月这个坠流，这大概是古人没有思考到的地方。如今制定历法，不如用12节气为一年，不再用12月，直接以立春那天作为孟春的第一天，惊蛰作为仲春的第一天，大月30天，小月29天，每年都一样，永远没有闰余。12月通常是大小月相见，即使有两个小月相连，一年不过一次。这样四季的节气就总是正常，年岁政令不会互相侵占，日月五星也自然跟随，不需要修改旧法。只是月亮的盈亏，事情虽然有些与它相关，比如海潮、胎育之类，不参与岁时寒暑的节律，把它们附在历法中就可以了。假如以元佑元年为例，应当孟春是小月，第一天壬寅，第三天望日，第19天朔日。仲春是大月，第一天壬申，第三天望日，第18天朔日。这样的历日难道不是简单端正，上合天运，没有补缀的麻烦吗？我原先验证过一天百克有余有不足，人们已经怀疑我的说法。又说我划分的12次和斗剑应当随着岁差迁移，人们更加惊骇。如今这个历法理论尤其会招来怪怒攻击，但将来一定会有采用我学说的人。宝元元年，党项人包围延安七天，多次濒临危险，范雍侍郎担任统帅，忧虑之色表现在脸上。有一个老军校站出来，自己说我是边地人，多次遭遇围城，形势有接近今天的，敌人不善于攻城，最终不能攻下，今天绝对没有危险，我可以担保，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我甘愿被斩首。范雍赞许他的话能鼓舞人心，也因此稍微安心。事情平定后，这个军校大受赏赐提拔，说起兵善于料敌的人首先称赞他。有人对他说，你竟敢放肆说大话，万一话不灵验就要伏法。军校笑着说，你没想明白，如果城真被攻破，哪里有时间杀我，只是暂且安定众人之心罢了。种世恒最初经营清涧城时，有个紫山寺的僧人法松，刚强果断有谋略，以毅烈自诩。种世恒把他请到门下，任凭他想要什么，供给无数。 法松酗酒赌博无所不为，种世恒对待他更加优厚。过了一年多，法松也深深感激种世恒，自信没有被怀疑。一天，种世恒忽然愤怒地对法松说，我这样待你，你却暗中与敌人勾结，为什么辜负我？把他拽下来带上刑具拷打，极其痛苦，整整一个月多次濒临死亡。法松始终不认罪，说法松是大丈夫，您听信奸人的话想杀我，那就死吧，我终究不会用不义之事来诬陷自己。毅然无所畏惧，种世恒知道不能使他屈服，就为他解开绳索洗澡，又请他进入卧室，优厚的安抚并道歉说，你没有过错，只是暂且试探你罢了，想让你做间谍，万一你可以被胁迫，就会泄露我的事。如果敌人用这种方法逼你，你能不辜负我吗？法松沉默后说，试着为您去做。种世恒后加馈赠送他走，把几条军机密事交给法松说，可以用这些作为凭借，并假装向西羌报告。临行时，种世恒解开自己所穿的棉袍赠给他说，胡地严寒，以此作为分别。到那里必须千方百计求见玉起，没有这个人就无法得到他们的心腹。玉起是敌人的谋臣。法松按照教导艰难地求见玉起，敌人发觉并怀疑他，把他抓起来交给有关部门。几天后，有人打开袍领，从中得到种世恒给玉起的信，言辞非常亲密。法松起初不知道领中的信，敌人用尽酷刑，他始终不说实情。敌人因此怀疑玉起，放了法松，把他牵到北方边境。很久以后，玉起最终因怀疑而死。法松偶然得以逃回，完全得到了敌人内部情况来报告。朝廷记录他的功劳，补任又仕进，恢复本姓为王。法松后来官至诸司使，至今边地人还称他为王和尚。种世恒原本是出卖法松作为死监，偶然得以生还，也是命运。康定以后，种世恒多次出奇迹。我在边地，从边地人那里听得很详细，为他新立了庙像，把他的事迹记录在篇中。降伏年间，宫中发生火灾，当时丁进宫主管修复宫室，担心取土太远，他就下令挖开大路取土，不久就变成了巨大的沟渠。于是掘开汴水引入沟渠，引导各路竹木排筏和船运来的各种材料都从沟渠中进入宫门。事情完成后，却用废弃的瓦砾灰土填进沟渠，又重新成为街道，一举而三件事都办成了，估算节省的费用数以亿万计。建国初年，两浙进献龙船，长20多丈，上面建造宫室层楼，设置御榻，以备皇帝巡游。年久船底朽坏，想要修理，但在水中无法施工。熙宁年间，宦官黄怀信献计，在金明池北面开挖一个大澳，可以容纳龙船，下面放置柱子，用大木梁支撑。修补完成后，又用水浮起船，撤去梁柱，用大屋覆盖，就成为藏船的船室，永远没有暴露的忧患。学士李世恒喜欢收藏书画，有一件近人的墨迹在他儿子李旭那里。长安的从事石某人曾经从李军那里借去，私下摹写了一本，献给文禄公，认为是真迹。一天文禄公会客，拿出书画，而李世恒在做，一见到这幅帖，惊讶地说，这帖是我家的东西，怎么忽然到了这里？急忙让人回家取来验证，才知道文禄公收藏的是摹本。李世恒才知道是石某所传，详细告诉了文禄公。但在座的客人都围上来，都说文禄公收藏的是真迹，而认为李世恒收藏的是摹本。李世恒于是感叹道，他们人多我人少，哪里还能说清，今天才知道自己孤寒。如今世俗所说的隶书，只是古人的八分书，指的是最初从篆文演变为隶书时还有二分篆法的成分，所以称为八分书。后来才完全变为隶书，就是现在的正书、章草、行书、草书都是。后人却误把古八分书称为隶书，把现在的书体称为正书，书不知所谓的正书，只是隶书中端正的罢了。其余行书、草书都是隶书。杜甫《李朝八分小篆歌》说，陈仓十古文以讹，大小二篆生八分。苦献光和尚古隶，书贵寿应方通神。苦献指的是老子朱龟碑。书评说，汉魏排榜碑文 和华山碑都是现在所谓的隶书，杜甫诗也只称他们为八分。又说书评说汉魏排榜碑文不是篆书就是八分，不曾用过隶书，可知汉魏碑文都是八分，不是隶书。江南府库中书画非常多，他们的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、内合同印、集贤殿书院印，用墨色印盖，称为金图书，意思是只有这个印是用黄金做的。各种书画中时常有李后主的提拔，但从来没有题写书画人的姓名，只有中影的画都是后主亲笔题写中影笔三个字。后主擅长绘画，尤其精于临摹。有人说凡是说中影笔的都是后主自己画的。后主曾经自号中山隐士，所以隐晦其名称为中影，不是姓中的人。如今世上流传的中画，只要没有后主亲笔题签的都不是真迹。古鼎中有三只脚都是空的，中间可以容纳东西的就是所谓隶。煎煮调和的方法常常希望汁液在下面，固体在上面，就容易煮熟而不会偏烂。等到从鼎中取出时，浑浊的渣子都归于脚中。鼎卦初六说鼎颠止，隶出否，意思是浑浊污秽在下，需要先倒掉而清空它。九二是阳爻，才是鼎中的食物。如今京城的大屠户善于煮猪的，用钩子悬挂着煮，不让猪肉接触锅底，也是古人的遗意。另外古铜香炉大多在底部镂空，先放入火在炉中，然后用灰覆盖在上面，火势旺盛就难以熄灭而持久。为了防止炉子太热灼伤席子，就用盘子盛水来冷却炉角，并承接掉落的灰烬。其他骨器大多含有深意，而形状花纹大体相同，大概是有师承传授，各自遵守师法，后人不敢擅自改动。如今的各种学问，人人都出自己意，怪异浅陋，抛弃古法自以为是，不止器械方面是这样，